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哦，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吧。
我都想象不到我还能重新去坐地铁。导盲犬很难申请，条件要求很高。没错，条件要求是很高，但它的要求绝对不是经济条件。如果你自己都是完全不敢出门，你光指望一条导盲犬那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你照顾了两个周，狗狗跟你还不亲，那肯定就领走了。
好像很多对于导盲犬的指令都是英文的指令。
当然笑话也闹过，有一次我去坐高铁，然后我跟那工作人员说，你边走你就边用手拍拍自己大腿发出点声音，然后他过来他说我拍的他不走啊。后来我才发现他是去拍阿尔法的大腿。
提到导盲犬，大家或许都不陌生，而且每个人几乎都能给出一个大概的描述。导盲犬应该就是帮助视障人士出门去任何地方的工作犬。但是导盲犬是需要经过哪些苛刻的训练才能上岗呢？视障者申请一只导盲犬又要经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全网百万粉丝的博主宝哥和他的导盲犬账号的创作者宝哥。你可能也刷到过他的视频，他自称是看不见的旅行者，正在带着导盲犬阿尔法行走中国。他看不见镜头，但他的笑容能够照亮屏幕。他经营的不仅仅是一个账号，更是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看见一位视障者如何凭借坚韧、乐观和一只导盲犬的绝对忠诚，将看不见的障碍活成了看得见的勇气和温暖。
我是因为2017年一个眼底的罕见病，那就是中途看不见了。我呢是82年出生，老家在山东烟台，然后2001年就到武汉读大学，2005年毕业之后就来了广州，在一家那个央企工作。对，然后工作到了2017年的时候，就工作了大概是12年的时间吧。然后就眼睛突然间出了这个事情。
当时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您的视力是一下子就失去的吗？还是逐渐有一个过程的？
啊，它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是还比较短。就是怎么说呢，它其实那段记忆对我来说是非常模糊的。就是他肯定不是说睡一觉起来第二天突然看不见了。但是呢，你让我详细的讲他到底是怎么样一点点看不见的，那这个过程呢我记忆中又是很模糊的，非常非常特别的感觉。因为你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啊，可能很多物体它一直还是在的，你还觉得能看得见它。啊，但实际上你今天的看得见跟昨天看得见已经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了，但是你感知不到。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就是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啊，突然间发现为什么要特别用力去看了。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看不清了吧。你今天你用个一分力，还你原来是很轻松能看见，你今天用个一分力去看，然后明天呢可能用个两分力，后天用个三分力。但是你用着用着力，他就看不见了，
是
就这种感觉。
人呢其实也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动物，他可能一开始看不见，他一点点逐渐的去增加这个力的过程里面，人可能潜移默化的没有注意他这个变化。
对，
等到真正关注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了。那到后面就是现在您是还仍然有这种光感的对吗？
我是有光感，那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东西的轮廓我都是看不见了的。
刚刚发病或者说是刚刚开始失去视力的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挣扎很痛苦。
其实最痛苦的过程是慢慢失去的那个过程。到真正失去的那一刻是靴子落地之后，你反而那个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那种状态下它是你连痛苦都已经是就是人完全被 搞懵了的状态。你想在人这种懵的状态下，你的感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非常迟钝的啊，反而对他这个过程，这种感觉就是说，在慢慢失去的这个过程中非常痛苦，然后在失去的那一刹那间，你反而是懵的，然后再缓缓劲儿，你才会觉得哇，这个好焦虑、好迷茫、好恐惧。这就像你，哎，你比如说你脚，你走路时踢了某个东西，你踢上去那一刻，它其实它有个瞬间的有不疼的那种感觉，不到疼嘛，对吧？你过一会儿你说哇好痛，
对，刚才可能是麻木了一下，对吧？
对对对，这种我其实这种感觉我反复的回想去感知，
当你睡觉醒来的那一刻，你是会怕还是会期待？有没有一种说，哎，万一我今天睡醒了，明天我能看得见了呢？
这种感觉，我实话说，自从看不见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期待过啊，这是真心话。当你被打倒那一刻，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幻灭了，希望、期待、未来，所有的一切，其实在那一刻是已经全毁灭了的啊。所以在毁灭的状态下，你那个时候是不会有任何期待的，然后反而是，但是你想让自己重建自己的生活，重新接纳自己，重新去克服那些迷茫、恐惧、焦虑的情绪的这个过程中，把它克服完了的时候，你反而发现，看得见和看不见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反而又，哎，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不期待，所以它的不期待是两种境界，
是，哇，这个是一个可能真的很难有人能用"感同身受"这几个字来体会到宝哥您的一些经历和这种感悟哈。但我们也很好奇，就是那个时候你突然看不到了，当时自己的生活是一下子会遇到很多的这种困难和障碍吧？
那肯定的，就是你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视力障碍是吧，还是心理上的障碍，那这种困难其实它有看得见的困难和障碍，也有看不见的困难和障碍。你看得见的障碍，比如说，你怎么样按对一个电梯，怎么样下楼去理个发，这是日常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你怎么样区分沐浴露和洗发水，你怎么样把牙膏挤到牙刷上，你怎么样倒一杯水，伴随着病耻感。每天都在焦虑、迷茫和恐惧的这种情绪包围着，就是基本那2年你没有一刻是放松的。你躺在床上，你看得见是，你躺在床上，你至少你还在那刷刷手机是吧？看看电视、看看电影、玩玩手机，对吧？但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哪怕躺在床上，他也不放松啊。你不是每天都能睡得着啊？你躺在床上，你能干啥？啥也干不了。
一旦出现了这种障碍之后，出门会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吧？
就说嘛，你从出门。出门的那一刻，你要琢磨半天，我这个鞋有没有穿反呀？是吧？
对。
你琢磨我这个身上会不会，有没洗干净的地方呀？是吧？我到了电梯口，我怎么按电梯？我下了电梯的那一刻，我会不会撞到人呢？这每一步它都是，让你忐忑的地方。每一步，真的每一步，
那当时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怎么会想到去申请一个导盲犬呢？
你后来经历过这些痛苦的过程中啊，你想人还是得好好活着嘛，我想的哈，反正就你想还要活着，第一步你就肯定就是得做自我的一个生活重建了开始，那你重建呢，你又不能停留在想法和语言上。就是那你就一定要体验在行动上，那行动上，它是一步一步，其实所谓的行动就是一个克服困难的，或者是克服障碍的一个过程。这种行动，它不仅要克服生理上的障碍，还得通过行动去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就比如说，克服生理上的障碍，我怎么样通过行动？那我去主动了解。有什么手段可以重新使用手机和电脑？去发现原来手机和电脑都有这个无障碍功能。那我 学会了这个手机的无障碍功能之后，我发现可以，重新跟外界建立联系，获取信息。这个时候，其实它是有一道光，照了进来给我，它缓解了一些我的焦虑、迷茫和恐惧的这个心理障碍的。同时，你又想走出去看看吧，
对，
你还想继续走出去。你走出去，那你想走出去的障碍是哪些？怕迷路，对吧？怕不安全。那这个时候你想到的，那个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导盲犬，因为我在眼睛看得见的时候，我本身就很喜欢狗狗，也养过，养过一条边牧现在在我老家，都已经13岁了，
高寿
哦，十四啊，今年已经十四，今年已经14岁
龄，然后当时呢，可能也是获得到了一些导盲犬的一些信息，对吧？
对，可以用手机了嘛？打电话，在网上申请啊，或者是打电话呀，所以你就是你想就申请导盲犬的这一个行为，在这之前，我为什么刚刚我的铺垫是从手机说起，对吧？你想你要去申请导盲犬，你不会打电话，对吧？你又出不了门儿，那你去哪找申请的这个信息呢？
我前两天看到您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说有一年你开始疯狂的用电脑给人拜年，是吗？就好像跟这个世界，我又被重新链接到了这个世界的网络当中去，是吗？
对啊，就是这样子。就会讲发现，那个就是现在，你比方说现在咱们人说，哎，有时候信息多的有点烦躁，是吧？都不想看手机，恨不得把手机又杀得远远的。信息多的时候，是吧？我那种状态就是怎么样？哇，这是有基本上差不多1年没用过手机啊。你重新能用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失去之后，你才会发现很珍惜。那就像我现在特别喜欢坐地铁一样，我刚看不见的时候，我都想象不到我还能重新去坐地铁，一个人啊，所以我经常说给别人听，我说坐就是坐地铁挺舒服的，就是人是，所以呢很多那些上班挤地铁的，他说宝哥，有谁都喜欢坐地铁是吧？对呀、那么挤，哎，那就是你像同样一件事情，其实经历过一些事，失去过的，你会发现反而失去了之后，你会对这些东西更珍惜。
是的，当然能够去走出去坐地铁，现在也要感谢阿尔法的出现，对吧？
对，没错。
像您说的，这个当时申请阿尔法，具体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第一步首先是先打电话去申请，是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申请了登记罗信息之后，然后在2019年的6月23号那一天，就是训导员，和那个导盲犬学校的工作人员带着阿尔法来我家做评估，
这个
那是
评
我第一
估
次。
主要是对您还是对阿尔法？
双方，
双方，
双方就是，第一个，真的肯定要查验我的相关证件，是不是真的残疾证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第二个就是，让我下楼去独自走一段路，去一个我经常去的地方，这段路可能很短，他这个过程是要评估我的方向感，以及我的独立行走能力的。
当时您选择了去哪
我想选择了去我家后面一个小卖部，
儿？
因为那个小卖部大概这个路程也就顶多100米吧。那去了这个地方之后，他其实一直在观察我走路的步伐，以及我的方向感。当然，他们在后面保障我的安全，阿尔法就跟在我后面跟着。回来的时候，他就把阿尔法交在我手上，让阿尔法带着我回家。其实他这个过程在观察我们俩的步伐匹不匹配，然后对，以及高度合不合适。在这里我就多说几句哈，就是这个，哎，很多人对申请导盲犬这件事情是有极大的误解的，就是说导盲犬很难申请，条件要求很高。没错，条件要求是很高，但他的要求绝对不是经济条件，因为导盲犬的和盲人一起出行，第一要保证的是安全，
对。
安怎么样才能安全？就两个人的节奏得匹配。比如说，这个狗狗它的性格是那种比较相对活泼一点，它步伐相对比较快的。那我走路是慢的，是吧？那我跟着它一起走的话，有可能我的步伐节奏会打乱了。我一打断，打乱了，我有可能就会乱，是吧？如果说狗狗是一个慢的，我是个急性子，狗狗已经在台阶那儿停下来了，那我咣叽一脚踩下去，那有可能踩空了。就是首先，他得看你，你这个人自己的方向感怎么样？因为我们俩一定是相互配合的，
是的，
哎，所以他来评估的第一个就是评估我俩的身高合不合适，这个高度基本上是我的手垂坠到自然垂下来的那个高度，正好等于这个狗狗加那个导盲鞍的高度，对，但是这个导盲鞍的长度它是有上限的，它不能太长。就很多人会说嘛，那你狗狗矮一点，把那个
对
导
呀，
盲鞍给弄长一点不就行了吧？但是它有严格的规定的，那个导盲鞍的长度不能太长。原因是什么呢？你想，你太长了，是不是给你带来的触觉反馈就不那么精准了？对吧？你想，你用筷子夹菜，是吧？你给你一个很长的筷子，或者是过短的筷子，你长到一定程度，你夹就不灵活了。因为给你带来的触觉反馈就可能不能那么灵敏，
包括你遛狗的人，其实都知道，你那个狗绳稍微短一点，它有任何的这种反应，你可以第一时间反馈的。你再
对
长
啊，
了之后，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它在做什么，你就不知道了。
对，所以说那身高的匹配很重要啊，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步伐的匹配
步伐，
啊，这个走路的频率要。差不多，你不能说是我是一个走路很慢啊，那狗狗是个走路很快，我容易被它带节奏，我有可能在中途中混乱，就可能出危险。啊，然后第三一个就是性格，那你咱们的性格怎么样？啊，到底就是狗狗亲不亲近你啊？这个也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它有脾气的，它不是没有脾气的，它绝对不带你走的。啊，他是真的，
阿尔法也会吗？
会。你现在你随便找个人，你给他带上鞍，你让他走，他不走的。你让他，你哪怕给他发指令，他原地踏步的。他不是每一个人，有人想尝试，说我试试你的这个导盲犬，不懒得带他，不带他走的。只要一带上鞍，他才不带他走呢。
明白了，就是这
啊，
个性
然后。
格上，其实身高也好，步伐也好，性格也好，您跟这个阿尔
哎，
法都算是非常匹配的。
对，这是我的两方配合的，然后当然就还有聚焦的我个人，就是我自己独立的生活能力，比如说我是不是他观察的东西很多的，你家里你卫生啊什么东西，你是不是能够自己独立照顾好自己啊？你自己出门会不会自己把自己搞丢啊？如果你自己都是出门都完全不敢出门的一个人，那你光指望一条导盲犬，那也是不现实的。
明白。
所以我为什么在2019年申请，就是17年出问题之后，我其实已经尝试过去一些自己比较近的地方了，独立出行啊，尝试过了已经，啊，所以有了这个基础条件，
之后才能顺利的申
哎，
请
他如果说我说我现在不敢下楼，那他肯定不会给我，
到那儿。明白，这能理解。宝
哎。
哥刚才说到说条件要求很高的这个很高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多
对，
方面的匹配，其实也来自于我们视障人士他个人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和条件。像您说的，如果他自己说我之前从来没出过门，我就打算让导盲犬带我出门，那这个其实你也不能完全依赖于他，对吧？
没错。但还有一点就是，讲你得照顾狗狗，你至少得喂它吃饭，给它擦身子，给它刷牙。当然，它会观察你为人处事，是吧？你如果说这个人，你对人的或者对家人的态度，你本身就是那种脾气很大的人，那你想，我把狗狗交给你，你万一你对人都不好，不礼貌，对啊，你发脾气，其实这个他们考虑的东西很多的。
那像宝哥，您刚才说第一次出去，其实是您自己走出去，然后是阿尔法把你带回来。
啊，对，那个就是当时评估的过程中，啊，这是评估的过程中，啊，评估完了，对，评估完了就是他跟着我后面走了一段，然后他把我带回了家。 门口，当然的跑跑，但那一次是旁边训导员都在的，是训导员给他发指令的。啊，然后给他发了指令，就交给了我一些简单的常识，比如说，他说：“哎，你看，他停下来了，他告诉我你的脚要探一下，啊，说这是马路牙子，啊，当然这是仅仅是评估阶段发生一些小事儿，就很短，评估完了之后就，他们就撤了，把狗狗也带走了，然后我就漫长的等待。
为什么他带走之后，你这个漫长的等待要等多长时间
我这个其实算是短的了，我从6月份评估完，其实等了3个月吧。哎，我到9月底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准备把阿尔法送到你家，你帮我照顾2个周，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考核。
他说的是很委婉，你先帮我照顾一下，并没有说现在阿尔法就跟你来服务 你了，
对
对吧？
对，然后他送到我家来之后，这其实已经是第三步了嘛。第一步是我打电话去申请，第二步是上门评估，第三步让我照顾几天，啊，照顾几天的时候，他来了之后就交给我说，每天你要怎么样给他擦身子、擦爪子啊，要分2块毛巾，然后每天怎么样给他刷牙，每天怎么样带他上卫生间，啊，帮我找好了每天下楼上卫生间的地方，如何使用他那个便袋，啊，便袋拉完臭臭、拉完尿尿之后，如何把这些垃圾找到垃圾桶。那就是相当于是从我家到楼下上厕所，再从上厕所的地方到垃圾桶的地方，再从垃圾桶回到家的地方，这几段路他们跟我说完了。OK，你帮我照顾几天。但那个时候是不能上导盲安的，不能上导盲安的。就那个时候他不是带我工作的，就是让我完全照顾。
那您是牵个狗绳还是？
啊，就狗绳，就牵狗绳，照顾了2个周之后，他们就过来。哎，他们就观察狗狗的状态，这里面细节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一定要给它吃饭前给它发3个指令，sit down 和 up 就坐下、趴下和站起来，然后做完这个指令再吃饭。照顾2个周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狗狗已经开始就是我们俩就彼此就信任了。你们他们会观察啊，比如我一叫它来不来，如果你照顾了2个周，狗狗跟你还不亲，他们那肯定就领走了。
虽然不知道这里面问题出在哪儿，但可能就是你们相互之间匹配的程度并不是很高。
对对，有阿尔法当时背后其实有4个备选者的，但是4个备选者这里面有一些是有一个是他嫌阿尔法走得慢，另外反正就各种情况吧，就是反正就是各种情况的不匹配。
就很有可能阿尔法在来到您家之前，也在别人那儿测
对啊，
试过、
对啊。
生活过。
对，他来我家带阿尔法来评估的时候，他那等待的那3个月，肯定也带去其他人那儿去评估啊。
刚才您说到了这些细节当中，我注意到一点，好像很多对于导盲犬的指令都是英文的指令，是这样吗？
对的，其实就是国际规范，它应该是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规范。你像美国用的是德语和西班牙语，除了规范之外，其实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平时别人。在引导我走路的时候，他会说：“哎，前面右转，哎，这边注意了，右转，右转哈。”如果阿尔法听到了右转，实际上我还没有走到右转的位置呢。如果他听到了右转，是不是就受干扰了？况还有一种情况是我问路，比方我问路人，我说到那个哪里哪里怎么走？他说前面大概20米之后你再左转。我应该给阿尔法拆分成2个指令，第一个是直行 straight，第二个是 find left，左转。他如果听到了左转、右转，他会混乱的。他说：“我到底是哦，这是我的指令啊，原来，因为他听到右转这个字儿，他想当然就觉得哦，这是我的指令。他也会这个受干扰。所以我在让别人引导的时候，尽量减少一些别人说：‘哎，阿尔法，来来来，这里来。’我说其实这是错误的啊。很多其实当视频里面很多别人的引导确实也是。”不太那个规范的，但是有时候说没办法呢，因为为了那个效率，你不能停下来之后跟他，就是遇到
对，
了每个
讲
人，
解这个成本太高，时间成本太高了。
这个时间成本太高。其实正常的引导应该就是别人在前面拍拍手，拍完手之后，我要给阿尔法发一个 follow 的指令就够了。
就是
啊，
你
他，
只要有人拍手，然后你说
对。
follow，他就知道 follow 拍手的这个人。
哎，对，没错。其实正常是他们是不可以喊阿尔法名字的，
哦，因为也是一种干扰，对吗？
就是一种干扰，对，就是这种情况，细节的地方很多。当然，笑话也闹过。有一次我去坐高铁，然后我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你边走，你就边用手拍拍自己，拍拍大腿，发出点声音。就边走路，因为你有时候他走路的时候手上拿对讲机，你不能让人家拍手嘛，就一只手空出来拍拍自己的大腿，就示意一下，发出点声音嘛。结果他后来他。他我说你拍你走就行了，然后他过来他说我拍了他不走啊，然后啊我说不会啊，然后他说，后来我才发现他是去拍阿尔法的大腿，就是很搞笑的遇到一个事情，对我说你拍这，所以你看这就是有些解释成本嘛，因为很多人见到导盲犬，他有时候真的他懵的，他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做，
对，我觉得
对
这个
吧？
也是大家一点点逐渐的去适应、熟悉，
要适应，
看到的更
对你。
多了，了解的更多了，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知道更多了，他以后就可能有这样的意识
对，那就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
了。
在下那个手扶电梯的时候，这种是在地铁、高铁还很常见。比如说工作人员走在前面，他已经上了那个手扶梯了。这个时候我和阿尔法来到了手扶梯的那个入口那个位置，阿尔法会停下来的。你看这个时候，如果别人喊他说：“哎，阿尔法，你来来来，可以上了，可以上了。”其实这就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行为，因为阿尔法在手扶梯入口内停下来的那一刻，我必须得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我是得用右手去拍一拍那个扶手，因为我拍扶手的目的，我是得清楚手扶电梯的方向，对不对？对，第二步，我得用脚贴地往前探一探，告诉阿尔法，我已经找到了上手扶梯的那个接缝那个地方了。我必须这两个动作做完了之后，他才会走。如果他站在那儿，不动的时候，他在等我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别人在下面喊他说：“哎，拉法来来来。”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危险，
之前有
就
遇
是
到
阿尔
过
就受干扰嘛，
这种危险
危险倒不会，对，有遇到过，就危险倒不会出，就是会受干扰嘛，所以这里面的细节其实是蛮多的，那你
是。
这个对，
就不是今天的节目完全能够展得开的了。对对对，能理
哎，
解。
没错没错没错，
是，
就是这样，
但是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相当于您是顺利的通过了2周照顾阿尔法的考验。
对，
他们在上门的时候看到你跟阿尔法已经彼此熟悉了，对吧？
对，然后这个考验完事儿之后，就是来到了第四个最重要的环节了，就是共同训练。
还有共同训练。
啊，这个环节是最最最重要的环节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是在哪儿进行呢？在您家还是在什么地方？
当时是在我家，在我家选的地方。这个共同训练呢，特别像你考驾照。啊，前几天是理论学习，你要学指令啊，几十个指令你得记啊，你什么的情况下你要这个快走，快走是用什么？叫 hurry up，那种叫其实叫 hop，hue back，left to the curb，right to the，反正这很多几十个，
这些
必
阿尔
须，
法都记得的，
他肯定记得对啊，
现
都
在
懂
要
啊，
考你，你要都把它再记下来
对，这个过程就像。你考驾照，一开始是先记事那一部分，
然后
然
后
后
面
第
是
二步，
小
第
路
二
跑，
步呢，第二步他就找一些特定的场景进行训练，比如说你找电梯、找地铁站、找垃圾桶、找门，怎么样通过台阶，怎么样通过红绿灯，就这些就特殊的场景，把你能遇到的，包括带你去坐地铁，带你怎么样进商场。就是真实环境下找一些场景，让你去跟他去把你用的理论，把你学到的理论，再实操一遍，
应用
跟
出
他去配合，应用出来。当你把应用出来之后，然后这个就像有点像场地考试了。然后第三一步就是毕业之路了啊。当时是选了1.6公里。从我家走到一个地方1.6公里，这里面有天桥有。红绿灯有地下隧道，还要穿过一片大广场，
哦
才
哟，
要来到一个很复杂，非常复杂。
这个路线是，他们来制定的，还是说由你来挑选
他们来找，
的？
考核的时候，他们要去挑一挑路线的。
相当于是把之前模拟的一些场景，尽量在这1.6公里都把它浓缩进去。
对，当然每个人不一定是1.6公里，但是我那条路正好当时是1.6公里。
当时要开始这一次测试的时候，您紧张吗？
我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测试我，他们在骗我。他得，因为从我家先走去地铁口，然后那个到从我家到地铁口大概300米，这条路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的阿尔法上厕所吧，你下来了，我刚下地铁，我在这等你。然后呢，那个我就走，他说你在地铁这找我。我到了地铁口之后打电话，我说我是没看到你在哪儿啊，我在等你呢。哎呀，他说我迟到了，你们先走，你们先往前走。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在后面，其实隔得老远，一直在跟着，
在观察。
嗯，然后我真的是那段是硬着头皮走的，第一次是旁边没有任何人。就是我其实是有人，但是我就觉得就是
你不知道
这个
测试，你就完全把它当成是一种全新的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探索和尝试。
对对对，对啊，然后结果我们俩终于找到了那个，因为那条路其实我们共同训练时也走过的
啊。
这个共同训练时也走过的，那测试的时候又测试的时候应该那是走第三遍。结果我们俩就顺利的找到了啊，然后他一进来那一刻，行了，你毕业通过了。
你当时惊讶吗？
就惊讶呀，当时就是很爽，你知道吗？就是那是第一次，你在你没有任何人陪伴的情况下，重新体会到那种健步如飞、两耳生活，就是很自由。重新就很独立、很自由啊，并且安全的两个人配合到达了一个地方。你想，这是中途失明后，这个两年多来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种感觉啊。那你当时除了惊讶，你更多的是兴奋啊。
是，这1.6公里结束之后，他们就放心的把阿尔法交给您了。
对，毕业完成了，就给我发了导盲犬的使用者证。然后把阿尔法的导盲犬证也给了。
对，您说到这个证，其实也想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在带导盲犬出行的时候，其实这两个证都是随身携带着的，对吗？
对啊，就相当于一个车的行驶证，一个是你的驾照。
那当时阿尔法是陪着你一起去上班工作吗？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是我说的生活重建嘛。那其实你带阿尔法出行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啊还是不能完全接纳自己的，还是会在意一些别人的目光的。就是你牵个导盲犬，就是正大光明的告诉你别人你看不见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遇到有些人问我说啊，你是不是在训练他的，我说哦，是是是是是，就含含糊糊的说我在训，其实看不见那个，不像我现在这么大大方方的啊。我现在就，所以说就是很多时候他对我的意义，导盲犬对我的意义，他是让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他不单单是一个狗狗，他不单单是一个导盲犬，就是他真的就是这里面的意义是在我生活重建的过程中，他不仅是帮我解决这个路程上障碍，他要帮我去心理上的一些障碍，不论是在接纳自己的这个层面上，还是说是否在意别人的目光的这种层面上，他其实都是让我遇见了更好的自己的。
刚开始带阿尔法出门，你可能相比于之前的一些模拟测试要去到的一些地方更随机，然后遇到的问题可能也会更丰富，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方便，或者说是别人能与你方便，或者是有点不太方便的一些场景和故事吗？
你方便的地方呢，肯定是就是我再也不用担心迷路了。我其实迷路的情况有可能也会出现
啊。
那这个呢，就得说起手机来了嘛。其实就是科技和这个导盲犬，你比方说导航。到陌生地方他也不认识路啊，对吧？那我得借导航判断方向啊。带来的感觉就是，因为导盲犬最主要的作用其实是避障，我肯定不用担心撞到东西。他带我只要跟着他走，那我就知道这个路是安全的。
像您之前有2年其实没有在使用跟阿尔法，有阿尔法出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障碍会成为你们出门的时候的一种阻碍？
你比方说你说盲道，其实有了导盲犬之后，对盲道的这个需求就不大了嘛。但是如果你没有导盲犬的话，你就只能靠盲道啊。
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共享单车啊，什么都停在盲道上，其实也给盲人出行带来很多的这种困扰。
因为盲道很多是 明眼人铺的，他真正很多人，因为我啊，经常是用这种看得见的视角啊，即看不，因为我有过两种经历嘛，我就会站在两种角度去看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完全就是盲道，肯定是看得见的人铺的嘛，他都是想象中的，我放在这里可能会怎么样？但实际上，真正的盲人去用的话，他的感知是另外一种。
明白。就是视力健全人去铺的盲道，服务视障人士，它的确存在一定的双边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这种困扰。
不对称嘛，对，一个困扰，就有些东西你会让你感觉到有些是啰嗦的，冗余的，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把它复杂了，啊，但是
是
有
的。
些时候呢，又让你就感觉就是你其实走着走着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了，就，
那像您在带阿尔法出行的时候，您觉得全社会在接受导盲犬的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在逐步变好的。
19年跟阿尔法开始一起生活，现在已经25年，过去6年有哪些方面的这种改变是你能够感知到的？
其实大家不是接纳导盲犬，不单单是接纳导盲犬，它是接纳盲人出行。就是打个比方说，我们把导盲犬比作一个轮椅，对吧？比方说坐着轮椅的人去某一个地方，他是，你不可能让人家把一个轮椅丢在一边吧？他是接纳这个人进去。你像我出去跟别人解释，第一句话我永远是说我看不见，我是盲人，我这条狗狗是导盲犬，它带我走路的，而不一定是上来就说这是导盲犬，你为什么不给导盲犬进？对吧？那你一个视力健全的人，你带着导盲犬，国家法律也规定的。你必须视障人士携带导盲犬，你不是视障人士，你带导盲犬，你可以，人家可以拒绝你啊。
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视力健全人或者普通的市民，在遇到我们的视障者和导盲犬一起出行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力所能及的说给你们去提供一些便利或者一些帮助呢？或者有一
其实。
些是不是会出现那种我本来挺想帮助你的，最后反而弄巧成拙了，给你添麻烦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但是比较少。其实就是深度理解，就导盲犬的这个三不一问的原则。
3步1问，您
这个很
说，
重要的。就是不打扰，不打扰就是你比如我们走在路上，你不能随便去呼唤它的名字，或者是去逗它，不喂食。你拿这个手还拿来来来，给你吃点东西啊！不打扰，不喂食，不拒绝。不打扰，不喂食，不拒绝。不拒绝就是不拒绝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一些公众场所嘛。三步一问，问是什么呢？如果当看到我们是确实有点迷路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在陌生的地方，可以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主动询问。
打个比方说，我如果走在这个路上，其实已经走得很顺畅的情况下。是吧？那有人喜欢他，就过来逗，那你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他也分心，让我也分心嘛。
这个是违反了3步1问当中的不打扰，对
不打
吧？
扰，对啊，除非我们俩在那坐着休息啊，或者说在哪儿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都没有问题
可以有些小的互动。
的。哎，或者说你这已经是就是我在跟你一起走路的时候，咱们边走边聊，哎，这些都没问题的。
刚才你提到了说，你不管是去到任何地方，都会先说我是看不见的，所以呢，我带着我的导盲犬一起出来了。你在你的视频里也经常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说我是一个看不见的旅行者。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句话，看不见，他又是旅行者。因为旅行者，我们经常说，那我出去就是看、去感受的，我看不见我这个旅行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呢？当时你是怎样的一个初心，说要，带着阿尔法一起出去，这个行走中国，去
行
出
走
去看
中
一
国，
看？
其实开始我带他的初心出去旅行的意义，就是因为旅行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见风景、见众生和见自己。风景，在我这儿他打了双引号。那我在路上遇到的人啊，这些帮助过的人，他也是一道风景。然后帮我描述风景的这些人，他也是风景本身。 见众生，那无非就是在行走中国的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人和一些有趣的事儿。
对。
那你想，你说你旅行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都是在旅途中不经意的有可能遇到的一些人，你们中途可能产生的一些交流，是吧？这些事情，你说是不是旅行也有这部分意义啊？
有的有的，
对吧？你出去的过程，其实大家都是抱着一种放松和开放的心态，对吧？你甚至你在路上，你找个人帮你拍个照片儿，
是，
是吧？然后你见自己就是什么呢？对我来说，我其实生活重建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拓展自己边界的过程。从我一开始连下楼去丢个垃圾、去理个发，都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到我后来可以独自上班，再到后来我独自一个人去出差。你想出差，我是完全知道对方我要去哪里的情况下，是吧？其实现在我就是要完成一个不断的探索未知和挑战自己。我觉得这个过程，它给我带来了一些内心的满足感，让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跟看得见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它其实对我内心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不给自己设那么多边界了。就是我刚看不见的那会儿，我自己也不认为一个盲人能干啥。这是真心话啊，但是我自己真正把我摆在了盲人这个位置上之后，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之后，我发现原来当时的自己是错的。那既然是错的，那我为什么是错的？那是因为我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是用行动走出来的，我不是说想象出来的，我
对。
是用从客服先去丢个垃圾，去理个发。再克服一个人上下班，再克服一个人独自出差，再去完成一些更大的挑战，就像我的视频，其实像以前那种类型的素材太多了，但为什么有时候不乐意发了？我看了之后，我就说，就比如说我去上海，你现在让我去上海逛逛一个小马路，我说这个事儿啊，对我来说没有挑战欲了，
稀松平常
对。就是稀松。比方说，你今天告诉我你们的电台在什么位置，说哎约着见个面儿，
了，
你只要把地址扔给我。我以前会觉得我去这趟过程我得好好记录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但现在对我来说去这么一个地方，就像看得见的时候状态一样，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所以那我就得不停的去探索更多的未知，去做更多的挑战。
好像眼前失去了的东西，未必都是打引号的坏事儿，可能还给你带来了很多不期而遇的，或者说是完全在自己意料之外的一些惊喜和体验，是吗？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最大的收获。那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让我意识到，不要给自己的心设边界，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就是只要你的心足够的宽广，其实这个世界是真的是没有边界的，人的潜能真的是无限的。
而且呢，您说到见风景、见众生、见自己，其实见风景这个部分，阿尔法是实实在在把风景都是一览无余的，对吧？
对，那就带他走过了很多地方呀，因为他有2年退休嘛。就是这个事儿，我没有拿来说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我当时是觉得，那这个事情，就你说多了嘛，你会让别人觉得你矫情，因为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你说作为一条狗狗，它的思想、它的见的风景的意义，不都是我们人赋予它的吗？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不能帮它做决定，因为这就是我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成一个人了，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压根儿不把它当成一个狗狗。你为什么要给它？我有时候就你看我视频，你能看得出来，我经常很少说，我说阿尔法，你肯定在想怎么地，这种话我都很少说了。原因后来我就意识到，它怎么想的？还不是你赋予给他的，你要足够尊重他，是不是？这，对吧？这就我只会关注他的客观反应。比如说到了某个地方，他的步伐很快很欢快，那一刻我能感受到他的欢快就够了。 是吧？你就像很多人说啊，这个导盲犬很辛苦啊，怎么怎么地，哎，太矫情了。那些第三方的一些账号，有些东西做那些，他压根儿不是使用者，他做那东西，就那种视频，我一看到我立刻刷走。我说这又是拿来做，就博人家的这种同情和眼球。其实你说他
是
辛
的，
苦吗？
嗯，
他是有可能辛苦，但是你做一条拉布拉多猎犬，它的运动量一天至少是20公里，狂奔情况下，它的20公里它的运动量。你走累了，它都不会累，总比你养一条宠物把它天天闷在家里要好吧？
我特别敬佩宝哥这种特别正能量和积极的一种心态。其实你没有很多的这种矫情，或者说是一些我非要把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状态的人设和标签，没有，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很开放的。我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旅行者，我就是带着我的，你说他是导盲犬可以，他更像是我的伙伴，我们两个一起出来看一看，对吧？
对，就旅游大自然，
对。
就是，你想，你养自己过回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时候那个生活状态，
是，
你为什么要给这个事情赋予真正那么这个意义？对自己有意义，对我自己的意义就是，我觉得我在不停地重建自己的生活，我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边界。那你说，对一个视力健全的人，他就不要拓展自己的边界了吗？他要也对吧？这个事儿，其实我就始终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要求，他并不是说我是因为看不见了，我就非得把它，哎，设定成某一种人设、某一种标签。我做的事儿就是很普通，啊，但是这不普通，这些普通的事儿，我人也很普通，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不普通的点，
对，
啊，这些有一些我看得见的时候体会不到的一些点，
是，像
啊。
您说到体会不到的，很可能也是去到一些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有没有哪些人给你留下了挺深刻印象的，或者是挺难忘的一些事儿的？
太多了
太
哈，
多了，
每
您
一站
稍微帮我们
啊，
说两个好吗？
你像那个在三亚的时候就遇到有一个那个夜市的摊主小哥，啊，你像摊主，我的视频里有的。那天我是去完天涯海角之后，坐公交车坐到了一个位置，然后都说那边三亚有个夜市嘛，我就想去夜市去找点吃的，也顺便去逛逛。啊，然后到了夜市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鼻子不够用了。就那其实，因为你看不见嘛，你看不见，你去了之后，你这就很懵。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哎呀，我说你们能不能吃上饭啊？这个鼻子不够用了。"旁边有一个摊主小哥是说，他说："哎，你主动过来问我嘛，就说你要找什么吃的。"我说："我要吃小吃。"他说："哎，他说你走这片区域是我们的水果区。"他说："你的这个小吃是要掉头右转。"再进从另外一个通道进去，才是小吃区，从里面绕不过去的。然后我就掉头走了没几步，他就追上来了。他说："走走走，我带你去。"然后他就扔下自己的摊儿，这一路就带着我的。你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说："哎呀，我说我还担心吃不上饭。"他说："没事，兄弟。"他说："有我在，你肯定吃得上。"这是第一句他的经典话啊。然后到了那个卖那个小吃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说，哎，阿尔法要不要喝点水？问别人拿了点水给阿尔法喝。然后到了那个椰子摊的时候，就开始，因为走了，他陪我走了一段，就去熟悉了嘛。然后他就说，到椰子摊那个时候，他就说这个，说这是我兄弟来着，你椰子你要给我甜的，你不甜我砸烂你的摊儿，就是玩笑话嘛。
但是听着很温暖啊。
很温暖啊，也很真实
是呀。
啊，那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啊，包括你在这个遇到的那个小孩儿啊，他说你的是，就是我视频里其实有一条置顶的那个被人民日报也转发过2次的，包括新华社啊这些都其实都有报过这个，就是那天也是我去见完一个朋友，在路边准备打车回去的时候遇到2个小孩儿，2姐妹，我说这个他已经今年8岁了，还有这个2年退休啊。然后他就说："这个，他说是不是他退你退休了？等他退休了，你的眼睛也就好了之类的这种，都是很暖的、很暖的一些，包括你在这个，包括在张家界，在这个武汉，包括这次我刚从北京回来，去你不要去北京，去长城上，这个视频我都还没发。就是因为我是从八达岭长城，其实就是挑战嘛，就刚刚说的嘛，你让我去走那些简单的地方，我现在不觉得挑战了，我那天就想挑长城，让我有兴奋感，然后我就从那个北一到北八，北八就是最高点嘛， 其实，在走的过程中，后面有个人其实一直在默默的跟着，在有一些，他觉得我这个有危险的时候，或者是有分叉的时候，他的突然间，比如说我在过每一个烽火台的时候，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一直到八号烽火台的时候，每过一个烽火台，他都会提示我现在到了第几个烽火台了。我在走的过程中，我一直。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意识到，哦，这个人一直在默默跟着我，
他就之前你不知道，他也是一个游客，就在那儿。
就是一个游客，就是一个游客，经常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我走在前面，其实我视频里有一次遇到一个高中生，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我出了地铁站回家，一直都快到家楼下的时候，他。哎，他说我跟了你一路，我也不敢打扰你，我在后面默默地看着你们，这意思就是，其实就是有种保驾护航的感觉。但是，他并没有吭声，就是分两种吧，一种就是很热情的，上来就直接帮你的；还有一种真的是默默的，他在你需要的时候，然后他出现啊，然后当解决完问题之后，他又会默默地离开。
感受到很多陌生人的善意。
对，对，
这个
因为。
是见众生，对吧？
见众生嘛，对啊，见众生，这就是见众生。你这个其实比那个风景本身，就是让我感觉这旅行更丰富。
对，
对，因为你看我这旅行的过程中，我去很多，当然这些视频我真的没办法把它一一都呈现出来。
对
我
对对，可以理
哦，
解。
对啊，对，然后但是你遇到的很多人，这有一部分人是打消了他们对盲人的一个误解。比如说我在海口的夜市，什么跟个摊主有时候在聊天，他说啊，你看不见，你看不见还出来旅游，啊，你一个人吗？就是他会质疑很多。然后当他跟他讲完我的故事之后，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觉得我们自己是个废人，都没你厉害。就像我行走中国的意义，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我不希望，就是我为什么今年我加那个 tag 叫盲人宝哥行走中国。我为什么没有加阿尔法？我为什么就是我更加的希望，其实把大家的关注度不一定完全是狗狗，也不一定完全是我一个人。我是希望我自己盲人宝哥行走这个事件，真的，它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啊，一些激励。就是这种启发主要有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鼓励更多的残障人士去勇敢的走出家门，去融入社会。啊，因为你走出来，你会发现，你会遇到很多真善美，
是的。
这个社会的包容程度也非常高。第二个，对一些没有障碍的人士，就是普通人，正常的，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也用阳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呀，去感受世界的这些美好啊，对吧？然后第三一个，我就觉得，那我走出去，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大家不要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去看这些障碍群体。其实他们真的有些人非常优秀的，只不过是大家有误解。这个其实第三个事情，他也是在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当时我也有误解，我正是因为带着这种误解，所以我才会有病耻感，对吧？你我刚看不见那会儿，我也觉得自己废了，能干啥呀？是吧？
的确。
那我是通过自己的例子，从一个看得见的人。然后到突然看不见，到重新又回归到感觉能看得见的那种生活状态的时候，其实也想告诉更多的人，其实你想，无论是对促进残疾人的这个就业，以及残健融合，都有一定的意义啊。
当然，当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怎么看不到这么多残障人士？现在怎么感觉一下子多了很多？我是想说，以前他们都被困在家里，社会
对
的
啊，
接纳程度没有那么高，家人呢其实也不想让他们出来，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各种各样的担心。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了，其实说明他们原本是生活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并不是他们是突然从现在才出现的，对吧？
对，因为我就是我看不见之后，我也接触了很多很多这个，就是无论是听障、视障，还有肢体障碍的人，这他们都很优秀，就哪怕放在普通人。四肢健全是吧？视力、听力都健全人里面，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障碍仅仅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缺陷了。我感觉啊，
说的特别
也依
好，
然很闪光。
只是它的特点。
障碍 它不是一个终点，它有可能是一个很多新可能的开始啊！这
全
就是
新的
我自
起
己
点，
这个新的起点。这对我来说，我就是这么走过来
是的，
的啊！我自己，我有这样的丰富的这种经历，并且是真正自己这么走过来的。
对，
所以我也想告诉大家，更多的健身人士，你们不要说你看到一个盲人，看到一个听障，他哪怕很优秀，你不给他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是吧？他们能干的，很多事儿能干的。
是的。提刚才你提到了阿尔法还有2年就要这个退休了，那有考虑过未来2年之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吗？
重新申请导盲犬啊。
一方面，导盲犬的确给你带来了很多生活的改变。那对于阿尔法来说，他的退休之后大概率会是怎样的？是进入到领养家庭还是怎么样？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希望能够了解到的。
这个问题，包括我，包括导盲犬学校，任何一个人现在都回答不了。因为只能看他退休的那一刻，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如何。如果他的身体出现了某种慢性病，那这种情况他一定是要回基地去做专门这个照护的、看护的。去这个，对，如果他身体状况好，他有可能会留在我身边，也有可能会去到这个一些静养下家庭。但是按照规则来说，这个决定权是在于我，我是第一决定权。那我就得评估了，就是这个当然有感性也有理性的成分，肯定希望他在身边。但是如果他真的身体某个地方是有一些需要一个更加细心精心的照护的话，那肯定回到学校是最好的，对吧？那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一个，就是你像上班的人，你天天怎么去照顾一个老人或怎么样，是吧？就其实你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是我完全把他当成一个人啦，你就压根儿不是说你把他丢去哪儿，对吧？你如果你自私，那你说从感情层面上，我希望留在身边，但是你留在身边，你又不可能他生病的情况下或者有慢性病的情况下，你不可能给他那么好的照料，那你还把他硬留在身边，
到底是
对，
爱他
就
还是
是，
害他呢？是吧？
对啊，是不是嘛？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想收听毛茸茸电台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可以在小宇宙 APP、喜马拉雅、苹果播客、QQ 音乐、新浪微博、阿基米德直接搜索"毛茸茸"，茸是绒毛的绒。宝哥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还会再次带着阿尔法出发，继续他的行走中国之旅。在他最近更新的一段视频里，宝哥与旅行向导之间的对话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结尾。
刚刚播的那个棍棍叫撑腰杆儿，
这个什么意思
它
啊？
是一种信仰，告诉我们人要做人要善良。如果你有不公平的事，或者是身体不健康，你祈求上天为你撑腰，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杆儿，我想给阿尔法撑个腰，他陪我已经6年了，他有2年要退休了。我希望他也健康，也希望他能够快乐。我也想带他去祖国更多的地方去走一走。哎呀，我一定给他撑起来，撑得稳一点。
最后，我们希望宝哥行走中国的旅程能一切顺利，同时呢，也让我们向可爱的导盲犬致敬，感谢他们用无私的爱和奉献为视障人士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也让我们用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为导盲犬和他们的主人创造一个更加友好和谐的社会环境，让这份温暖的陪伴能一直延续下去。这里是毛茸茸电台，我是博文。下次再见。
光，那乌云揉成团，像鲸鱼吻着浪，叫我和你去飞翔。人，老乌云后老淡，别跟丢了天空，沙滩挣脱，回忆壮胆，裹着新的光，很暖，与你有关，有梦就听得到，用爱呼应感叹，心里裹着光的 天端。
欢迎你们，
当然那无名领头羊替明天找希望，说嘿有我别心慌，来学萤火虫冥想，在温暖中静默发亮，是否有梦？当然我的心的光很响，除了野花他说想说了别慌，他说孤单很好，心念创造不凡，心里过着光。